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在约翰福音的好消息里，为着约翰福音的好消息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要从这个标题看见，就是生命的结果，教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为着神的建造。我非常有负担，我们要稍微慢慢的来，我简直没有办法等待，希望把这篇信息赶快释放出来。我们为彼此祷告，希望我们看见一点，看到有个真正的景象，看到教会生活。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是说到，还有许多主耶稣所做的，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这就表示主做了多少。在约翰福音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因为耶稣所做的整个世界也容不下，但是这里就是主要让我们看到他的见证，乃是生命与建造。生命是神的内容，建造是神团体的彰显。我们的目标乃是为着神的建造，我们要神团体的彰显，借着经历基督是生命。在约翰第二章，我们有生命的原则，或者是生命的原则，在加拿的婚宴，有把这个水变酒，然后讲到我们有时候满了死亡，主就进来把我们所有的死亡变成咒恶，就是永远的神圣的神非受造的生命，就是基督自己。然后在约翰第二章有看到生命的目的，就是建造神的家。在约翰第二章，犹太人问他说，你要给我们要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你做这些事。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然后他们又说，这个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将它建立起来吗？他们以为他讲的是这个物质的殿，但是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所以当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所以生命的目的是建造神的家。在复活里，他物质的身体借着钉死被死掉了，然后他就释放了生命。在复活的时候，他本是一个次生命的复活，所以基督奥秘的身体产生了。现在我们要建造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是在实际里的。圣徒们，然后在约翰三章到十一章，这里所有的乃是我要等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看我们约翰福音的纲目，这实在是个杰作，李弟兄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在二饼聚会有一次郭饼聚会之后，他要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的纲目，我们就一位一位的来读这个纲目。你可以看到他真是爱这个纲目，非常的爱这个纲目。约翰福音三章到十一章就讲到生命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是我知道生命能够应付你的需要，生命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结果每一个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就是教会生活成为筵宴之家，为着神的建造。在我讲这个之前，我愿意把这个经节读给你们听。约翰福音12章1到11节，你看到教会生活是作为筵宴之家，为着神的建造，乃是 让我们看到生命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也许对这些经节不够熟悉，所以我愿意读给你们听。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所在的地方。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晚宴，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从耶稣坐席的人中。你看拉撒路一句话都不用讲，你看他你就得救了，因为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所以许多人就看看拉撒路就相信耶稣了。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这个。那时玛利亚就拿着一磅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他的脚，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他门徒中的一个，就是那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0银币分给穷人。他说这话不是因他顾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强取其中所存的。耶稣就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一大群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都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人中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你可以想象吗？主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想要把拉撒路再放回死里，太可怕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离去并信入了耶稣。赞美主，真是太美妙了。圣徒们，我要指出的就是，对我来讲，这是对我来讲新看到一个情景，就是生命的结果，就是这里有个家。生命的结果，他在这里应付了各种人情况的需要，但是结果就是咒恶，就是神圣的神永远非受造的生命，基督就是神永远非受造的生命，来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结果，我要这样说，结果就是一个活力牌的聚会。赞美主。在这个活力牌的聚会里，在这个家里，你有生机的原则，是在西门这个患麻风的西门家里。他表征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是患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患麻风的人。然后这里有马大，他在那里服侍。不要小看，不要轻看马大，我们需要服侍的姊妹是吗？赞美主，马大在服侍。我们如果今天晚上没有人帮我们排椅子，我们会在哪里呀？我们需要一些很实际的侍奉，所以我们需要拉撒路的见证，主复活的生命从死人中复活。我们也需要玛利亚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主身上，而且爱主到极致。你也许说，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到这个。你也许说，啊，我是拉撒路，我就坐在那里，别人就相信耶稣了。但是我们要看看，在这个纲要的最后，我们的名字都应该是马大、拉撒路、玛利亚。我们需要这三位，马大、拉撒路、玛利亚。我们是一般必须实际服侍主的，我们也需要一般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的人，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全人爱主，爱他到极致，我们把我们一切都浇灌在他身上。所以为什么这个周末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爱都交在他身上，甚至今天晚上的聚会里也是这样。我愿意在李弟兄最幕后的时候，他的负担讲到教会生活的事情。他说活力牌是教会生活里面主要的，教会生活的主要的生命和侍奉，教会生活里面主要的生命和生活和侍奉就是活力牌。我们要活力牌， 我们不是只是要在家里，我们乃是要活立牌，这表征他们是活的，活要的来侍奉见证爱主与这些罪人在一起。我们需要一个活力牌的教会生活，我们也需要祷告众教会，我们都有一个活力牌的教会生活，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教会生活。当然我们需要大的聚会，需要执事的聚会，我们需要会所，我们需要在会所里面有大型的聚会，我们需要各种的聚会，但是我们也需要在家里聚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到四十六节，就说他们是挨家挨户，他们是挨家挨户的聚集。这里的注解乃是说到在家里的聚会乃是基督徒聚集的做法，符合神新约的经纶。所以在家里的聚会是基督徒聚集的做法，符合神新约的经纶。这是与犹太人在会堂里聚集的做法不同，这成了众召会中持续且普遍的实行。所以你到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保罗使徒保罗他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三年，然后他在那里与他们在公众面前，就是他有召会聚会，有执事的聚会，有大的召会的聚会，他是在公众面前教导，他也挨家挨户他也教导，他来这里拜访了所有的小牌的聚会，活力牌的聚会。三十一节他就把他们他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所以他一方面是公众的在教导，然后他也在挨家挨户，就是一对一的教化教导。我们在第五篇信息会看到与圣徒们一对一的，这个比十篇信息更重要。这是从第五篇信息会有这样的说到，这个这是我们盼望可以进入的。所以教会生活里面的主要的生活就是活力牌的聚会。我愿意给你们一个见证，当我们在安纳罕开始有活力牌的时候，我在一个活力牌与 Peter Wells 弟兄， Peter 在吗？哦 Peter 在那里、啊、你坐得太后面了弟兄啊。啊 Peter 弟兄，我们两家一来在一起，他的孩子 David Well 那时候六岁大， Lisa Well 是四岁大，然后我们还有另外弟兄姊妹们，阿门开卷，还有另外的弟兄姊妹们。李弟兄爱这两位弟兄，他们都是全新的。他说这两个弟兄乃是安纳罕教会的整个安纳罕教会的果子。当你结果的时候，你不要说这是我的，这是安纳罕教会的果子，是也许是你结了果子，但是是整个葡萄树的果子。我在那个活力牌里，从那个活力牌我们产生了三个全时间者，还有两个安纳罕全时间训练者，阿姆凯爵现在是全时间了， Robert 弟兄也是全时间， Peter Wells 也是全时间服侍的。当我们小牌的时候他不是全时间者，然后 David 跟 Lisa 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在安纳罕全时间训练，本来是四位六，是啊，我是这么老了，他们现在都在，那时候是四岁六岁，但是现在他们是全时间训练学员的，太好了。我也不知道哪一年我去了纽约，那时候有一个暴风 Sandy 在纽约，那时候我在那边释放信息特会之后，那个 Sandy 就来了。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从纽约的飞机场飞回来？我那有赞美主，那时候 Ricky Casa 弟兄他就请我们到他家去，住在他家，留在那里。我躺在床上，整个好像 好像有人在那边把那个房子放在那边啊、摇动那个房子，震动那个房子。我真的很高兴，那个房子很结实，就是这样在摇它，但是真好。但是在晚上 ，Ricky 弟兄把圣徒们带来，这个暴风之后，他就请了弟兄姊妹们来，然后我们在那里就有小牌聚会。我们那时候用蜡烛，因为那时候没有电了，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活力牌聚会。对我来讲，我在那里释放特会，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段时间就是在 Rick 弟兄家里。我也在纽约，最近在纽约看到一位弟兄，他就是在那个聚会里面。哦，我说，哦，这是我的暴风弟兄。好，我们需要挨家挨户的聚集圣徒们。好，现在来到纲要。第一大点说到，生命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以建造神的家。第一终点，道德人的需要是生命的重生，这里有许多对约翰三章三节到十一节不太熟悉，我愿意分享一下。在约翰三章有一个人叫做名字叫做尼哥底母，他是一个道德人，他是一个有哲学的人，他是旧约的对圣经熟悉的人。但是尼哥底母没有神圣的生命，他没有神圣的生命，虽然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却不是神人。所以主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尼哥底母，你需要重生，你要重生，你才能够见神的国，你可以进到另外一个国度。你要进到一个动物的国度，我要进到老虎的国度，我必须生来是老虎。我要进到神的国度，我必须从神生。所以你必须要重生，你要从神生。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才是灵，就是你调和的灵与神的生命做他的生命。然后他告诉尼哥底母说，这里很多讲到他跟尼哥底母说，然后他说，就像摩西如何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他乃是讲到民数记二十一章，在那里以色列人他们背叛摩西和亚伦，反对主，他们就被这个火蛇咬，所以主告诉摩西要造一个铜蛇，把这个铜蛇挂在柱子上，凡是看了那个铜蛇的就能够活。那个铜蛇就是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一幅图画。罗马八章三节说，他来了是在罪的样式来的，就像铜蛇一样，有蛇的样子，但是没有蛇的毒性。基督是像罪的样式来，但是他却没有肉体的罪在他的里面，他只是像罪的肉体一样，他到了十字架是这样去。所以当我们看他的时候就能够活。今天晚上我们在看他而且活着。然后在约翰三章，他又跟在三章最后，他不是跟尼哥底母讲了，是跟约翰说，有新妇的就是新郎，那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扩增，我必衰减，所以心腹乃是基督的扩增。我们要看基督的心腹产生，怎么样产生呢？乃是借着许多人，重生了，在生命里面长大。然后第二终点就是刚好相反的，不道德的人的需要是生命的满足，让我再回头一下关于这个活力牌。 有一次在安纳汉的长老，我们到山上去，整天在主面前祷告交通。李弟兄那时候身体很不好，所以我们要 Andrew 弟兄问问李弟兄，你对 Anaheim 的长老们有什么交通跟我们分享？我们在那边祷告，然后 Andrew 余弟兄进来了，我们就想要问他，李弟兄是交通什么？是神圣启示的高峰吗？余弟兄告诉我们说，李弟兄要我告诉你们，长老要彼此相爱，你们的妻子要彼此相爱，而且你们要爱彼此的儿女。圣徒们，那个是活力牌，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因为主是我们的爱，我们的妻子要彼此相爱，我们也要爱彼此的儿女，这是真正的活力牌。所以我也可以做见证，当你在活力牌的时候，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到，你要彼此考量，激励大家做善事，你要看到这日子邪恶，你们要彼此在这里考量，你在这个牌里面就没有办法躲了，你就要彼此想到彼此。我想到胖的情形，他也要彼此相顾。在我来刚刚聚会特会之前，我们有个同工聚会，我就在想到 Les 赛弟兄，我很关切他，我就想问 Les 的情形怎么样，结果 Les 就站在我的前面，当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他，他好像拉撒勒一样对我来讲。我就说哦，感谢主 Les 弟兄在那里，因为他前段时间身体不好，我真是喜乐他与我们在一起，彼此相顾。好，我们现在来回到不断的生命应付人各种情况的需要。对不起，我这样子岔出去。同工们，我相信我们都是在要成为活力牌的路途上，这是爱在这里，这是有冲击力，这个就是菲拉铁菲，这个就是主的祝福所在。好，第二重点，不道的人的需要是生命的满足。我们都知道主经过撒玛利亚，他经过一个城叫叙加，他绕路到那里去。圣徒们，主要得着我们，他乃是一个绕道的救主，我们都可以做见证。他绕了很大的路来得着我们，他就是这样得着我。他绕了很大的路，本来是这样走，结果他绕路，所以我们要跟随他来绕路来得着人。他所得着的一个人，我们也许会把他摆在后面，我们会说我为什么要绕道绕路去找他。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说哦，就是当他在井旁的时候我才去跟他碰头，但是主在那里等在那个井边，这就是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例子，你应该在那边等人，他等在那里。这个女人有五个丈夫，她现在生活在一起还不是她的丈夫，你觉得她生活的真正丈夫生活的好材料吗？其实他是为了真正教会生活的最好的材料。然后他说真是很惊讶，主就是来使我们的观念改变。他说，你如果知道这给你喝水的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早给了你活水。然后他说哦，给我这个水，让我就不用再来这里打水了。就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他是讲什么呢？他乃是讲到我们在这里享受物质的事情，这些娱乐，世界的娱乐，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写了一些事情让我讲完。他说，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的水 你这个水跟永流的三一神来相比，父是源泉源，子是流出，灵则就流到永远的生命里。在希腊文里就是要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所以三一神现在就在我们里面涌流，浸透我们的全人，在我们里面涌流，经过我们，而且从我们里面流出来，使我们和别人成为他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但是这里的问题乃是我们又回到这个水，每一个人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尼弟兄说，我们为什么不满足，还是满了渴望？为什么仍然还有忧患、要求、自怜？因为我们看到约翰四章十四节的应验，但是却忘了十三节的教导。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水乃是讲到我们在寻找在主之外，是活水之外想要得满足的。即使在这个聚会里面，你如果在那边寻找主之外的来得着满足的话，你就是在那里找错的水。只有一种的水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是永流的三一神。他说为什么基督徒是饥渴的，因为我们又转回去去喝这十三节的水，我们又开始，我们就心碎了，我们就觉得不安，因为我们是用这些短暂的事情来满足我们自己。以赛亚书五十三篇讲到我们的主是从干地出来的根，所以他不在那种各种环境，他整个环境就是枯干的地，但是他不在那里寻找任何的东西得到他满足，他乃是生根于神，神是他的独一的源头，独一的满足，独一的渴望，独一的帮助，独一的力量和独一的一切。他不仰望他环境里面任何事情来满足他，父神乃是他独一的满足、鼓励、扶持和舒适安慰。好，我们不要喝这个水，我们要喝永流的三一神。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神成了人，我就会在那个树上面广告，挂个广告，到这里来看神，他要给你一篇信息，你就可以来喝这个活水。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乃是找到了这个妇人，说去找你的丈夫来。然后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有错，你有五个丈夫，而且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结果他马上说，哦，我看你是先知。所以这里有一个进展，最终他就把他的水丢在那里，就表示他把他的霸占 留下来，他就跑到城里去了。他因为他听见了，他把他的水罐子放着，然后再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这岂不就是基督吗？他不再只是先知了，他是基督。所以整个城人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他们都来喝基督是活水，这是真正的复兴。第三终点，垂死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医治。这里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要死了，他就叫耶稣下去，然后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就去了。他下去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他的病烧已经退了，当主说你的孩子病好的时候，烧就退了。所以垂死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医治，软弱人的需要是生命的点活，软弱人的需要是生命的点活。在这里约翰五章的经节告诉，有一个软弱的人，一个瘸子，他在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许多病弱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等候水洞。 因为天使有的时候会下去把那个水让他们能够搅动那个水，第一个进去的就是他有什么病他就能够得着医治。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病了38年，耶稣他跟主说，我在这里38年了，好，水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到池子里去，就好像大家跑到麦克风前我到不了，在特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跑到麦克风前，每个人都比我先去了，总有人比我先下去，然后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这个软弱的人，他所需要的是生命的点活，他就痊愈了。第五终点，饥饿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喂养，生命的喂养。你今天晚上饥饿吗？我们都需要生命的喂养。那里有5000人，还不包括妇人和孩子。他看到这些人都到他面前来，看到大批群众向他走来，他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0银币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结果有一个门徒西门彼得的兄弟就说，这里有个孩童，他有5个大麦饼2条鱼。所以他叫众人坐下，有5000人，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那5000人都吃饱了，就是那5个大麦饼和2条鱼都吃饱了。这就表征饥饿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喂养，麦饼是讲到基督的生命产生的生命，鱼乃是讲到基督复活的生命，基督重生的生命是做我们的救赎，然后我们也需要这个鱼的生命。然后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是从天上来的粮，我是父生命的粮，我也是活的粮，我也是真的粮。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应付活着。这是约翰福音6章57节，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圣徒们，我们要吃足，它是我们属灵的食物。如果你是新人，这个话对你来讲很难的话，不要担心，这些门徒们也觉得很困难。当我一来到主的恢复的时候，圣徒们在那边唱诗歌讲吃耶稣，在我里面我就觉得对我来讲很难唱那样的诗歌，我的喉咙里面就有一个结。我说，主啊，我知道这些人爱你，但是这个太过分了。特别是有首诗歌，我们要大觉耶稣，我们要大觉耶稣，那个诗歌。但是一吃，约翰6章57节的吃，意思就是你把这个食物在这里大觉，然后这如果你有大的后面的旧词，你要细觉，然后把它变成一体就可以来消化，你就可以把食物消化吸收。所以在这里事实上就是这样讲，我要成为你属灵的食物，你们要这样的来吃我，你们要因我而活着，我要成为你们生活的因素源头。第六，干渴人的需要是生命的解渴。7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享。”不是的，他怎么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乃是指着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但是现在我们有赐生命的灵了，所以他是可以喝的。我们可以引于他，可以把他涌流 给彼此可以使解渴，给别人解渴。第七，畏罪奴役之人的需要是生命的释放。我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下面有好多的点，这些都是。这里有一个女人，她是在那里犯奸淫的，她在行淫的时候被人家抓住。这里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主的话，结果有人就在他在教导的时候把他带来。他在教训他们的时候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样你怎么说？我们说，哦，这个很合乎圣经的。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就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写字，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谁是没有罪的？唯一手中没有石头的乃是这位没有罪的这一位，是吗？真是太美妙了。他没有罪，而且他手中也没有石头，手中没有石头。所以他是没有罪的。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出去了，丢下那个石头，从老的开始。年轻的人比较喜欢抓住他的石头，但是老的很快就把石头放下了。他看到他们真是罪人。好，第二小点，谁能定人的罪并赦免人的罪？只有主耶稣能够赦罪。所以十节说，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第三小点，他不是把他留在那里。下面一点，谁能使人从罪得自由？谁能使人从罪得自由？约翰八章十二节，耶稣是世上的光，他能够使我们从罪得自由。约翰八章二十四节，他说，我是这个伟大的我是。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就好像一个空白支票，他是我是，你就在那里填，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他是伟大的我是，能够释放我们从罪得自由。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岁，三十节，他是人子被举起在十字架，能够释放我们。第四小点，谁是罪的源头？就是你们要认识真理啊，第四。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儿子是自由。第四小点，谁是罪的源头？谁是罪的繁衍？罪的源头就是魔鬼，罪的繁衍乃是魔鬼的儿女。他告诉那些反对的法利赛人说，你们就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愿意行他所要行的。这里话很强。第五，耶稣是谁？耶稣乃是无罪的一位。第一，第二，他是伟大的我是，他是无罪的，他也是伟大的我是。现在我们来到第八终点，宗教中瞎眼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势力与生命的牧养。他经过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所做的，他就是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一去洗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所以主的唾沫就是主的话，生命是灵。那里的泥讲到人性，所以你所有的就是主的话与我们的人性调和，就给我们眼光，给我们看见。我们留在主的话里，在我们人性里，就给我们生命的看见视力。然后法利赛人就说，一再的问他们说，把那个人从前瞎眼人来说，对他说，你当将荣耀归于谁？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人回答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看见了。我很喜欢他的答案。 然后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入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入他？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是不是太美妙了？当然，约翰十章九节到十六节，他是好牧人，好牧人要把这些羊从圈里面带到草场上。第九，死人的需要是生命的复活。拉撒路死了，这是第九个事例。拉撒路死了，这里拦阻复活的生命的，使他不能够在教会生活运行的，就是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你看看这里有门徒的意见，我没有时间来读这些经节，你们回去读。我们有门徒的意见，有马大的意见，有门徒的意见。主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但是我要把他叫醒。门徒说，如果他睡着了，他会醒来的。但是主乃是说他死了，所以他就明明的跟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为你们欢喜，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信。现在我们往他那里去吧。那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就对做头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是门徒们的观念，他们还有很多的观念，这是其中之一。那马大的意见真是惊人。主对他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他说，我知道。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永远不要说我知道，不要说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他不是在讲末日的时候，他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入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对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来到世界的。然后又跑去叫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其实夫子完全没有讲这个事。然后玛利亚也有意见，她说，哦，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然后还有犹太人的意见，到处都是意见，唯一没有意见的就是那个死的人拉撒路。然后主说，我要你把这个石头挪开。马大又有意见，他说，主啊，他现在已经臭了，因为这第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喊着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注意听，耶稣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有的时候我们从死里面起来了，但是我们还有这些手巾，这个布，这个尸体包的布，我们还有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把这些所包裹着的布打开来，解开，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从死里得释放。好，第二大点说到生命的结果是教会生活作为盐业之家，约翰十二章一节到十一节我们读过了。第一终点，这盐业之家乃是由复活的生命所产生，教会是这复活生命的产物。 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保罗要我们看到什么是神超越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就是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主治的能力，以及将万有归于一个元首的能力，一切都是向着教会，他现在就是那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组织的能力，而且使一切万有归服于一的能力。那这个炎炎之家乃是借着复活的生命，教会是复活生命的产物。第二重点，这炎炎之家乃是在宗教之外，在伯大尼换麻风的西门家，换麻风的西门家。好，患麻风的西门表征罪人，是能得洁净的罪人。伯大尼乃是讲到一个困苦之家，外表来讲教会是困苦之家，但是内里的我们有主的美丽的同在，我们可以在这里吃喝享受。第一小点，主若怜悯我们，他的灵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会看见神在宇宙中所做的，并不是仅仅使人敬拜他或释放他。在这世代中，神的愿望和心意乃是在子里凭着他的灵，并借着他的话进到人里面，做人的生命，使人可以凭他活着。我们不是只是凭他活着，也是因他活着，就表示他是我们的源头，他是我们的元素，他是我们基本的生活的因素。第三，在伯大家有一个家，在这地上每一个城都应该有个家，至少有一个家，应该有成千的家，是吗？在伯大尼有一个家，主能住宿安息宴业，并得着满足。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教会的聚会应该都是一个筵宴的家，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聚会，教会生活就是个筵宴的家，为着建造。特别是我们看这个上下文，这是在家里，这是在家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原则，活力牌聚会的原则。在伯大尼有一个家，主能住宿安息筵宴，并得着满足。在犹太教弃绝了他之后，他总是离开耶路撒冷到伯大尼去住宿。太美妙，太好了，太好了。我记得当我在休斯顿来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到一个圣徒的家，我们都在那里聚集，是个小牌的聚集。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名称，讲到活力牌，事实上我们就是活力牌。姊妹们在那里弹琴，在那边弹诗歌，每一个人的诗歌都打开在那边唱。我说我在哪里啊？因为我以前要唱诗歌都是在那个教堂里面有那个长板凳的地方，你们知道，在教堂里面有个弟兄是我照顾他的。以前我有个诗歌，后来我诗歌我说姊妹弟兄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就他从反对人有很多的烦，他对有些反对的人给他很多错误的观念，他就以为我拿着那个诗歌是从教堂里面偷来的，因为以前他们在教堂里面都是站在长板凳后面才有诗歌，但是现在这位弟兄是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带头的了，赞美主。他们在那里唱诗，享受主，见证。那我跟他一起去的一个弟兄，他也是新人，当我从那个聚会，从那家里出来的时候，我说 George， 我们刚刚就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就活在使徒行传当中。今天晚上对我来讲这是非常的美宝贝。再回到第二小点，这与宗教和宗教的观念迥然不同。宗教连同其道理、形式、仪文和规条，没有基督的同在，并且是生命的仇敌。我们今天晚上所宝贝的乃是主的同在，主的人为他的笑容。 第四终点，教会是由患麻风的西门所代表之蒙洁净的罪人所组成的，他必定得了主的医治。第一小点，他感激主、爱主，便在家中为主和他的门徒摆设宴席，以享受他的同在。得救的罪人总会这样做。我记得在一些聚会之后，我的妻子她会在那里不高兴，因为她说我们邀请五位，结果我们有十个人。她说我们该怎么办？我说没有问题的，只要去买炸鸡就好了，没问题的。圣徒们在那边，当然他们在那里是要吃，但是他们在那里不是为着你的美食，他们是为着交通。当我跟我的姊妹结婚的时候，她不会烹调，但她现在是教会生活里面最会做饭的姊妹之一，因为她就是弟兄姊妹到家里还学习。有一次她要做个菜叫做 cheesy chicken， 就是米饭加上 cheese 跟鸡 搞在一起。结果她后来我看那个她做的菜里面没有鸡肉，我说、哦、主耶稣啊。但是圣徒们都没有讲话，我们就在那边享受那个米加上 cheese， 享受主，虽然没有鸡肉在里面。得救的罪人总是会把他的家打开，因为你得救了，你就非常的高兴主的同在，你就要圣徒们到你家里来，你就希望朋友人到你家来，你愿意他们都，你也愿意在他们家去。马太九章九节到十节，当马太一得救，主一呼召他，马太就把他的家打开了，而且他所有的税吏朋友都请来了，他所有的税吏朋友都求了。马太九章九节到十节，你不知道那是马太的家，因为马太的谦卑，你要到路加五章二十五节才看到那是马太的家。他打开他的家，他把他的家打开了，把他的所有的税吏的朋友都请来。当然法利赛人说，哦，他把这些罪人带来，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是不是太好了？这个人欢迎罪人到他家里，然后跟他们吃饭。主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第二小点，主已经使我们从死人中复活，也洁净了我们的罪，现今我们所在之处成了召会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在他们的活力牌，这个是召会生活和侍奉的主要的地方。当我们在聚会，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到主遇见人是在各种的地方，在海边，在山上。我们在约翰十二章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活力牌。有一次我在医院里的时候，很多圣徒们来访问我，我就觉得我们就在医院里面有聚会，而且他们在那边给我注射抗生素。我看看那个机器，那机器上面说在传输注入，我就说哦，赞美主。后来有一个铃响了，就说注入完成了。那我说、哦、这应该是我们早上的晨兴，我们的注入完成。当然我们只有被提的时候的注入才会完成。第五终点，从外表看教会也许是贫穷的、困苦的，然而从里面看教会里样样都是宝贵、甘甜又可爱的，因为我们对主同在的享受是丰富的。我们与主同在，主也与我们同在。第六终点，从里面看教会生活是在主的同在中与主同宴的生活。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大卫说，他是讲到主，我们与他合一。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们都可以做见证，我们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就在他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 而且《使徒行传》三章二十节，他说到那舒爽的时期从主面前来到。第一小点，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所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主的同在。没有主的同在，教会生活就是虚空的。所以，主的同在乃是需要的最需要先决条件，我们才会有教会生活的生活与侍奉。所以诗篇二十七篇四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包括今天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乃是瞻仰耶和华的荣美。你看看这里的讲到的荣美，就是他的可爱，他的美善，他的，我们在这里要来瞻仰他的荣美，他的可爱，他的生命，还有耶和华的美丽。我们要被那个荣美来传输注入。第二，乃是在教会中，我们和主才有安息、享受和满足。在这里一直有宴席为主和他的子民预备。第三小点，教会是主能与他的子民一同享受的地方，也是他子民能享受他同在的地方。教会是主和他的子民聚在一起，彼此一同坐席，也彼此享受的所在。第七，原则上在活的教会中，姊妹比弟兄多。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姊妹比弟兄多，你不要受搅扰，这是很合乎圣经的。第八，在教会生活中有不同的功用，服事、做见证与爱主。第一，服事的功用是由马大所代表。我们都必须改变我们对马大的观念，而不轻看他。我们必须有一些在主里殷勤能干、主动活的并实际的马大。彼得他被在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节被带到一个家里，他们要他把九章三十六节说到有一位他做了许多的好事，就是多加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然后三十九节，彼得他们就是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他们给彼得看看这个多加为我们所做的里衣外衣。所以彼得就跪下祷告，而且就使他从死里复活了。主借着彼得从死里复活，如果你要从死里复活，要成为一个实际的服侍者。在教会侍奉中，首要的功用是照料一些实际的事物。第二小点，做见证的功用是由拉撒路所代表。再说拉撒路很惊人，因为拉撒路，许多的犹太人因为拉撒路就相信了耶稣。拉撒路是主复活生命之大能、活的见证和见证人。B 点，这见证使人感受到复活的大能、复活生命的显出以及对主这生命的享受。第三小点，爱主的功用是由玛利亚所代表，他代表那些爱主到极点的人，将他们所持有最宝贵的东西倾倒在主身上。 A 点，在他的估价里，主比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更可爱。用我们上好的爱来高主，乃是教会生活主要的彰显方面和特征。李弟兄得救乃是借着一位姊妹，她就是王佩珍姊妹，她那时候29岁，李弟兄19岁，她跟许多的人在中国跟他们讲道。她是25岁，那时候就从来没听过一个25岁的年轻女子向那么多人传道，所以她就去，几乎是好奇而去的。她说她从来没有一生听过这样有能力的信心。她为什么这么多的权柄、这么大的能力，乃是因为她爱主到极致。所以我们如果要过一个箴言的生活，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把我做成一个爱你 到极致的人。我们的爱主是我们有能力的基本的元素，使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爱主，就给我们有能力有资格来为主说话，把主说到彼此的里面。 C 点，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教会在这里被比喻为屋子，香膏倒在主耶稣身上，屋里就满了宝贵甘甜悦人的香气。所以圣徒们众教会都要满了膏的香气，就是人爱主到极致。王下四章九节，我引用了这个经节，因为这讲到伊丽莎。他说伊丽莎有次经过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妇人，就请他吃饭，所以他不论经过的时候，他就要在那里跟他吃饭。然后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别的神人。他怎么知道呢？他怎么知道他是圣别的神人呢？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但他知道他是圣别的神人。那这里注解讲到他是圣别的神人，他就是像一个神的代表，他就是这样像代表的神，代理的神在地上。新约的信徒也该如此。所以他说让我们为他安排，跟他盖一间小楼房，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和灯，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进去歇息。所以如果你跟同工与你住在一起，他们所需要就是一个房间、床榻、桌子、椅子和灯就够了，他们就很好了。他们需要灯来研读主的话。灵后保罗说我们是献给神的基督馨香之祭。利未记一章十三节说到燔祭，我们要以基督天天做我们的燔祭。我们要来的训练会看见基督是燔祭，他是绝对的为着神的，他也是完全绝对为着神的满足。当那个燔祭升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是一个怡爽香气的火祭。所以我们要向主说，主啊，让我的生活和侍奉对你是一个怡爽的香气，我要以你做我的绝对，我也要完全以你做我的绝对为着神。第一小点，犹大和其他门徒认为玛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是枉费。他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第一，刮胡衣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圣徒们，我们也许以为我们把我们黄金的前途牺牲了，但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有个黄金的前途。我记得李弟兄在1988年在一个聚会里面想要恢复一些背叛的人，李弟兄站起来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都宝贝你们在主恢复里面的黄金的历史。赞美主，我们在他的恢复里有这样黄金的历史，我们要宝贝。刮胡二，对这些爱主的人他是全然可爱，配着他们献上一切。刮胡三，他们交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他的甘甜。一小点，在基督里的信徒该有价值观的改变。基督自己在信他的人是宝贵的，他在信他的人是宝贵的，我们要宝贝，他是宝贝的。在那不信的人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因为匠人弃绝这个石头，但是对我们他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是宝贵的，是可爱的，他是宝贵的房角的神的造建造的头块石头。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他将万事看作亏损，为要得着基督，要赢得基督，而且被人看见他是在他里面。马太23章，主对法利赛人说，说到他们的价值观，说你们 是金子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哪个是更大的呢？还是指着坛上礼物的是礼物呢，还是礼物成圣的坛？所以你却因为你们将这一切十分之一，结果却把正义、怜悯、信实都认为不重要。你们所需要的就是两方面都要有。所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洁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瞎眼的法利赛人，你先洁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撒母耳记上十六，当撒母耳去告这些王的时候，他说这位王说他一定是他，一定是告这个告那个告的，有七个儿子。结果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和华是看内心。关乎一信徒正确的价值观可见于他们对基督和他完满救恩以下各方面的估计和评价。关乎一对于主耶稣的估价，他是成为基督房角的头块石头，对信的他是宝贝的。第二，对于十字架之话的估价，对那些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但是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看十字架的话为神的大能。第三，对于神的国和神的义与人日用所需之价的之间的估价，主说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他们要在那边担心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他们的房子怎么样，但是你们不要这样，你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第四小点，对于主耶稣与他们亲人之间的估价，主是非常强的。他说你们任何爱父母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爱儿女过于爱我的配不过我，不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也配不过我。所以圣徒们，我们要爱每一件事人事物，我们不要爱主，我们要爱主超过所有的人事物。如果我们爱一个人超过主，我们就把那个人做成偶像了，我们就把他做成偶像。我们所任何事情我们爱超过主的就成为偶像。我的父亲，我的肉身的父亲，他本来不信主，他年纪大了，有位 Tom 弟兄还有 Ron 弟兄也见过他，他们都认识他，知道他。弟兄们把他请到弟兄之家去，我那时候好担心，我说哎呀，弟兄们会对我爸爸做什么，他们会不会去把他们会用那个水管在那浇水，他就会跑掉了。但是他们非常是耶稣的人性，他们非常的耶稣的人性，在那里顾惜他，喂养他。当他离开那个家的时候，这是一位弟兄的家，因为有些人也许认识这位弟兄。他跟我的母亲说， Dorothy，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是发光的。我跟我父亲中间有一点的情形，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了，然后我父亲说你怎么回事啊，我都没有办法跟你谈话，你只是读圣经。我说哎呀，这很不错，我还不晓得我有这么多的读圣经。但是我非常爱我的父亲，当你接受了主，其实你更爱人。有一个福音聚会，我们这个收割聚会，
The brothers asked me to give a word, and I shared something.
弟兄要我交通，我交通了。之后我父亲问我说：“你今晚要做什么？”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去聚会，要交通一点福音真理。”然后我爸爸问我说：“说谁讲啊？”我说：“我讲。”爸爸就说：“好，我来，我要来。”我说：“哦，主耶稣啊！”我就开始分享交通。当我在交通的时候，我不是故意这样做，我就有高油涂抹交通一个很短的福音，就我看到我的父亲眼中有眼泪。第二天 Ron 弟兄跟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工作，我们对坐，结果 Ron 弟兄跟我说，我相信今天是你父亲要接受主的，意思就是说表示我要这样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这样做了。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给他看看人生的奥秘。我就跟他讲说：“哦，那个剧很好吧？”结果他说：“哦，真的是很好，我很惊讶。”然后我给他看人生的奥秘，给他看一个钥匙，他祷告了，他就接受了主。这是不是太美妙了？所以我们需要宝贝我们的主超过所有的人，主会祝福我们。第五小点，对于人的魂与全世界之间的估价。哦，全世界都不值得我们的魂生命，不配得我们的魂生命。我需要快一点，我希望你们都来读这些经节。第六，他们对于他们身体与罪的严重及结局之间的估价。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主说若是你的手或你的脚半点，你把它砍下来扔掉，你如果进到永远生命里面，只有残废或瘸腿是比较好。但不是讲实际这样做，才是告诉你这个罪何等的严重。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赞美主，我们有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我们应该享受主，天天享受主，他就会把我们所有罪的这些虫就除去。第七，对于宗教阶级地位与做主奴仆并彼此做奴仆之间的估价。在教会生活没有阶级地位，我们要做彼此的奴仆。第八，对于基督为义的珍宝与属地珍宝之间的估价。听听这个，这真是太惊人了。约伯22:23-28，你若归向全能者，就必得建立。你若使不义远离你的帐篷，将你的金块丢在尘土里，将恶匪的金子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做你的金块，做你的宝银。那时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你定义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你愿不愿意全能者做你的金块呀？赞美主，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好，还要快一点。第九，对于罪的享受与看不见的赏赐之间的估价。看不见的赏赐，摩西他拒绝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宁可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这希伯来书11，他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妄断以给予那赏赐。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坚定不移，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圣徒们，我们现在乃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在信心的灵里，我们妄断以给予耶稣。我们乃是以从所有其他的事情不注视，然后我们的全心来专注于我们的主，在还有在我们灵里的主。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真是神迹。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到极致。他比所有的人事物都更真实。第十，对于基督的认识与万事之间的估价。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八节，保罗说到以基督对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因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第二，刮胡，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亮光，叫我们的价值观有彻底的改变，不要把这个放过去，跟主向主求，给我一个价值观彻底的改变，使我们不断的拣选基督，并他一切的琐事做我们绝佳的份。然后主对耶利米说，你若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做我的口。一小点，我们必须看重主的话过于派定给我们的饮食，在主的话里品尝主做永留者滋养的奶和新蜜之美地的实际，使我们将其分赐给神的子民，为着他们完满的救恩。雅歌四章十一节，这个美地是这个寻求者，他的嘴唇滴下新蜜，舌下有蜜有奶，在这里供应所有需要的人。奶是从牛来的，是动物的生命，讲到基督父法理的救赎，然后新蜜讲到他生机的救恩。所以美地是满了神的完整的救恩，表示我们有神完整的救恩就在我们的舌下，可以随时说出去。当然蜜是从动物来的，然后有从花里面得着蜜，也是讲到我们法理的救赎。这是牛奶与蜜之地。好，二小点，我们必须看重主的话过于一切地上的财富，使我们能讲神的预言，分赐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作为神诸般的恩典。最后第四小点，我们都必须做教会中三个角色的肢体。我们要祷告，主啊，把我做成教会中三个角色的肢体，马大、拉撒路、玛利亚，这是我们众人当有的名字。在教会生活中必须有对主殷勤的服事，主复活生命活的见证，以及倾倒在主身上绝对的爱。在真实的教会生活中，该摆上对主的服事，给人看见主的见证，并倾倒出对主的爱，这是主身体真正的彰显。这身体乃是盛装主并彰显主的器皿。所以这是生命的结果，教会生活作为筵宴之家，为着神的建造。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分享，圣徒们，如果你已经来过这个，所以圣徒你们已经来过麦克风前一次了，就不要再上哦。对不起，你如果来过麦克风前两次就不要再上，如果你来过一次还可以，也许还可以再来一次，但如果从来没有上来过，请你们上来到麦克风前哦。还有我们的 Tom 弟兄，他随时都可以上来。
OK，
好，赞美主。好，我们